我有个哥哥叫关朝，他比我大一岁，虽然是同一个爹妈生的，但我俩一点都不像。他从小就比我聪明，小时候我的玩具是积木，他的玩具是变阻器和安培表。我还在学乘法口诀，他就已经开始背元素周期表。他和老师讨论运动的电荷产生磁场是否违反能量守恒定律，我在旁边连标点符号都听不懂。我不止一次的怀疑他长了两个脑子，把我的那个抢走了。小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独生子女，观潮跟我从小打到大，而且他从来不让我。去年我表姐生了二胎，大儿子闷闷不乐，吃满月酒的时候，观潮眉开眼笑地跟人家说，恭喜啊，以后做错事可以找他背黑锅。可见我小时候过得有多悲催。小时候观潮总欺负我，不带我玩，还抢我零食。那时候我比他胖得多，在打架上有压倒性优势，抢不赢我就动粗。但这一次是个严禁牌，我拳头还没举起来，他看到妈妈走过来就立刻倒地抱头，趴在地上痛哭哀嚎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于是我被妈妈暴打一顿。当然我也有聪明的时候，妈妈教我们写字，我自己的名字没学会，倒学会了写他的，在吃完的雪糕饼上写观潮之墓，然后端端正正地插在我家的花盆里。于是又被暴打一顿。兄妹应该有很多类型，相亲相爱型，情同手足型，两看生厌型。我和观潮属于从小打到大型。观潮的嘴贱是天生技能，打娘胎里就有。小时候的我是个货真价实的胖子，冬天妈妈怕我俩冷，给我们穿好多衣服，观潮穿多少都不显胖，而我就变成一个圆滚滚的球。观潮担忧地说，以后你结婚了怎么办？别的新娘穿婚纱是公主，你就是个包子。以至于我经常做噩梦，梦到夜里服假面娶我，我们在教堂宣誓，神父说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夜里敷假面，缓缓掀开我的面纱，发现里面是个猪肉白菜包。读书之后，我莫名其妙地瘦下来，保持至今。前几天称体重，十分得意地给他发照片，看，不到90哦。他回，体重不过百，不是平胸就是矮，你都占了。我读书读得早，小学和初中都跟观潮一个班，观潮很聪明，不听课也能考第一。我一直以为我哥是无敌的，直到读高中时遇上 F。 这俩人跟命中相克似的，每次考试 F 都能比观潮高那么一点点。观潮表面不在乎，其实内心耿耿于怀。他们首次交锋是某天放学，我在操场等观潮打完篮球一起回家， F 来找我，好像是因为我把他的书带走了。球场上的观潮不知出于何种心理，贱嗖嗖地跑过来搭话， 我在旁边翻书包，听到他俩对话如下：要走啦。明显没话找话。F 没回他，满脸你是谁的表情。
我是九班的官场。
谁？
你不认识我？
F 面无表情地摇头。
我们一起上过奥数特训班，我是班长，你不记得了？
F 继续面无表情。
你真不记得？每次考试我都坐你后面。第一次月考我比你低五分，第二次是八分，上一次我差一点返场，就差一分。
F 继续无辜地看着他，我猜他肯定想说点什么化解尴尬，但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。他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，
那你再接再厉。
然后从我手里接过书，挥挥衣袖飘然远去，留下目瞪口呆的观潮。小时候有个记者来家里采访，好像是因为观潮得了个什么奖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记者的样子，特别装模作样。先是要观潮帮妈妈捶背，然后又让观潮辅导我做作业，他在旁边咔嚓咔嚓地拍照。开什么玩笑，观潮根本不会教我做作业，他的作业都是我在帮他做好吗？后来记者说要拍观潮的奖状，可能在他的心里，三好学生的家里墙都是用奖状糊的，可我们家真没有。观潮的奖状奖杯拿回来都是随手扔。那天最精彩的环节是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记者问，
能给大家分享一些你的学习经验吗？
观潮想了半天说，
没有。
那为什么你每次都名列前茅？他老人家脱口而出，
因为别人都太笨了呗。
观潮特别自恋，整天沉浸在我最帅的印象中，女生多看他两眼他就觉得人家喜欢他，在他心里看他的都喜欢他，不看他的是性格腼腆不好意思看他。他打小就是个御姐控，以前暗恋我们家的一个远方表姐，表姐是个美貌的不良少女，高中没读完就退学了。在同年龄的女生都还灰头土脸读书的时候，她已经学会了化妆泡酒吧。观潮被她迷得七荤八素的，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
胸大的才配叫女人，你呢？
她嫌弃地上下扫我一眼，
顶多你只能算是个雌性。
我被他气得吐血。我跟观潮说，我觉得 F 变了。
怎么？
小时候他对我可好了，帮我抄作业，给我带蛋糕，我上课睡觉他帮我打掩护，谁要是欺负我他第一个站出来。可现在呢？他整天变着法儿的欺负我，调戏我，用智商碾压我。我没他聪明，吵不过他，也没他挣得多。他要是领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三儿回来，我也斗不过人家，只能卷铺盖回娘家。
关城急忙打断我，
这种事不可能发生的。你别安慰我，现在事态很严峻。我的意思是，娘家是绝对不会收留你的。
我气得跟我妈告状，我说观潮是我亲哥吗？我真的不是充话费送的。我妈认真地想了想说， 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买一赠一。
我跟 F 君闹别扭，具体为了什么忘了。我跟观潮诉苦，他在电话那头幸灾乐祸。
哼，我让你别这么早结婚，你要结，结婚之前分手你还是可爱的失恋少女，现在分手你就只能是失婚妇女了。
吓得我立刻回家跟 F 君和好。观潮还特得意，说自己有特殊的劝和技巧。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很风靡小浣熊里的水浒英雄卡，90年代的人应该都记得，几乎每个人都在搜集。那时候我跟观潮都没有多少的零花钱，但观潮记性特别好，过目不忘的那种。他看了一遍《水浒传》，第二天就到学校跟人讲故事，讲一个故事换一张卡片，就这样居然集齐了108张。后来我偶然从床底下箱子里翻出这套卡片，打电话给观潮，观潮啧啧感慨，这都是他的童年啊，童年。观潮说，你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问，难道不是因为你想显摆自己惊人的记忆力？不是的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喜欢林冲，班上只有程佳佳有，你让他给你看一眼他都不给，叫你自己去买。我挺生气的，但是又没钱，只能这么做。我大为感动，当即答应帮他买他心仪已久的机械键盘。晚上我眼泪汪汪地跟 F 说这事，说着说着突然一拍大腿，靠，被骗了。 F 抬头问他怎么了，我咬牙切齿，我才想起来陈佳佳2年级就转走了，水浒英雄卡是4年级才流行的。观潮陪我去逛街，我看中一个杯子，35一个，我还价，老板便宜点吧，80，给我两个。老板乐了，嘿，小姑娘你还帮我涨价了。我恍然大悟，算错了。观潮在旁边说，嗨，不好意思，我妹妹10岁那年做过阑尾手术。老板问，跟这杯子有关系吗？医生不小心把他脑子也取出来了。他不紧不慢地说。晚上跟 F 告状，我说，皇上，你要给臣妾做主。他说，好，朕这就去帮你欺负回来。两个人关着门在书房站了一晚上的 CF。 第二天观潮埋怨邪思地告诉我，你男人虐了我一宿。话是没错，这听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呢？大年30去机场接他，一年不见，观潮大爷风采依旧，戴着墨镜大步朝前走，我推着一车行李跟在后面一溜小跑。上了车，我说，你都不拥抱一下你的亲妹妹吗？为了接你，我可是6点就起床啦。有什么好包的？除非你给我报销机票。滚。回到家，他往椅子上一躺，扯着嗓子喊，妈，我饿了。我一巴掌拍在他的头上，要吃自己做。
妈妈在厨房里说午饭马上就好。
我也扯着嗓子喊，妈你偏心，你从小就惯他，
有本事你别吃啊。
呸，大年三十回家的人没资格说这个话，
一个月不给家里打电话的人就有资格了。
年前我工作太忙，一直忘记给妈妈打电话，这家伙消息真灵通。妈妈端着菜出来笑着说，
你别欺负你妹。
我马上告状，
呀就是嘴贱。
她一咕噜爬起来严肃地说，
妈妈，你能容忍自己有一个不孝的女儿，就不能容忍自己有个嘴贱的儿子吗？
妈妈的命运好像很悲惨的样子。去老凤祥买手链送给妈妈跟外婆，挑的两条都不便宜。付款的时候突然想到 F 的小侄女也快白天了，于是又买了一个长命锁，顿感自己荷包空了不少，可怜兮兮地跟关潮说，
哥，妈妈的手链我们一半一半好不好？
你还没睡醒吗？
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哥啊？
不是，你是捡来的，怕你自卑才没告诉你。
他一本正经地胡诌，
呸，你还是充话费送的呢，
你是刮刮乐的末等奖，
你是买牙刷的附赠品。
柜员噗呲一笑，
你们兄妹感情真好。
谁跟他感情好了？
我俩异口同声。记得六年级的时候，我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，叫脊柱侧弯。正常人的脊柱是一条直线，我的脊柱不幸变成了 S 型，是突发性的，至今没查出病因，属于天灾人祸吧。虽然现在我可以笑着说出这些，但那时候我真的特别绝望，因为生病我整个身体严重变形，心肺被挤压，继续恶化的话还有可能会瘫痪，而做手术需要很大一笔钱，家里拿不出。我对那段时间最深刻的记忆是每天都会躲在被子里哭，又不敢发出声音，哭完了第二天起来继续装开朗，装不在意，因为怕妈妈伤心，她已经够自责了。我每晚都失眠，失眠的主题是如何自杀。有一天晚上，关潮突然爬到我床上，很认真地跟我说，
你知不知道跳楼除非正好脑袋冲下，脑浆蹦出来才会立刻死，好多人都是摔断骨头，摔破内脏，在地上挣扎很久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血流光才死掉的。
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晚上溺水、割腕、上吊，身体和心灵都背负着极大的压力。就这样熬了两年，妈妈东借西凑攒够了钱，我终于上了手术台，我终于松了口气，却不知道这个手术风险其实很大，医生说不排除术中死亡的可能性。妈妈是哭着签的术前协议。开刀后我在 ICU 待了8个小时，关潮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煎熬的8个小时。他说那时他站在医院的楼道里，很认真地想，要是我没挺过去，他就把名字改成我的，替我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着。好在手术很成功，我至今能蹦能跳。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， 为了引流术后残留的血垢，医生在我脊柱旁边埋了一根30多厘米的引流管，手术10天之后要拔出来。我是很能忍痛的人，拔的时候一直咬着牙忍，很清晰地感觉身体里那根管子擦着骨头一寸一寸地移动，疼得浑身都在发抖。观潮一直在旁边握着我的手，大概有10分钟，终于整根拔出来了。观潮还握着我的手，我叫他松手他没反应，我抬头第一反应以为自己看错了，他居然哭了。他低着头，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，手还握着我不肯放。后来我总拿这事儿损他，我说你太丢脸了，当着那么多人呢，你一大男人居然哭了。我以为他会像平时一样嘴贱反击，谁知他说，是啊，妹妹太要强，哥哥什么都帮不了，只能帮他哭。不管手术有多痛，我都扛下来了。怎么他一句话，我就酸得这么厉害呢？